段攻读圣言的时间，我会念给大家听，大家静静的聆听。神的话语来自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八到十节。第八节，因着信，亚伯拉罕在蒙召的时候就听命，往他将要承受为业的地方去。他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要往哪里去。因着信，他在应许之地寄居，好像是在异乡，与承受同样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住在帐篷里。因为他等待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设计所建造的。这是上帝的话语。弟兄姐妹们请坐，我们欢迎立凯传道为我们证道。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相信今天我们来到这里不是偶然的，是你把我们牵引到这里，你有话对我们说，求你安静我们的心，柔软我们的心，来聆听你的话，如光一样照亮我们的心，好让我们的心转向你。我们把一下时间完全仰望交托祷告，奉主的名，阿们。亚伯拉罕信心的跨越，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我不晓得最近在国内很火的一部电影，你不晓得你们知道吗？就是热浪滚烫，有人看了贾玲不晓得新加坡人熟不熟悉贾玲，她是在国内很有名的一个小品演员，也是一个导演哈。因为去年还不错的几年前了，她的做了一部电影叫做你好李焕英，有人看过吗？你好李焕英这部电影很卖座。她就曾经说过在电影发布之前，她就说了如果电影票房超越多少多少就做了一些什么事，然后说到如果票房超过30亿人民币他就要去减肥。结果真的第一部电影就超过了30亿，但他有没有减肥呢？没有，减肥不容易他是105公斤一个胖女孩，这样子看到很可爱，很爽朗的一个性格，在国内很受到欢迎。但是来临的这部电影，他为了比上一部更好，他怎么做呢？他的动力就是想这个电影比上一部更卖座，他既然去减肥了。他经历一个很魔鬼的训练，105减了50公斤，50公斤。这是他最近电影的一部电影热浪滚烫，将3月的时候会上映，可以大家可以去看哈。这部电影很让人励志，很激励人心。他的动力是什么呢？为了使这个电影更卖座。50公斤，多强的毅力。所以弟兄姐妹，作为一个基督徒，你人生的动力是什么呢？什么给你激励你去拼搏的？你是为着属天的事而活吗？你是为着你将来永恒的国度而做准备吗？你像亚伯拉罕一样吗？在世上只是一个客旅，一个寄居的。所以今天我们要看到这个人物是亚伯拉罕。当你想到亚伯拉罕的时候，我们想到一句话，就讲到他是信心之父。所以不单单只在基督教，在犹太教，在伊斯兰教，他们都很高举亚伯拉罕。在雅各书里头有提到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所以在圣经的新约第一章第一节提到的就是亚伯拉罕，可见亚伯拉罕在旧约跟新约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所以到底亚伯拉罕的信心是怎么讨神的喜悦？所以今天我们是否有跟亚伯拉罕有相同的信心？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讲到信心的跨越，讲到亚伯拉罕的时候，我们看其中的里面的三点信心以至于顺服，信心以至于忍耐，信心以至于仰望或者是盼望。今天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就是神已然应许我们在圣城那永恒的基业，虽如今我们在世上未然承受这一切，但我们依然凭着信心顺服，以客旅的忍耐向往那将来神所应许的圣城。这是今天整个信息的中心思想。我们来看第一点，讲到信心以至于顺服。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来看 当亚伯拉罕被呼召、去承受为业的那个地方去，我们了解一下整个背景，是在创世纪第十一和第十二章的时候，神呼召亚伯拉罕离开乌尔，加勒底的乌尔，离开的本父本家本族，到神所应许的迦南地区。所以当我们读到这个经节的时候，我们以为亚伯拉罕肯定是很圣洁很顺服神的，所以当神一呼召他，他就马上就走了。所以我们看亚伯拉罕在别的经节告诉我们什么呢，在这边讲到亚伯拉罕在乌尔的时候，他也是侍奉别神的。亚伯拉罕本身他也不认识这位耶和华，他也在之前的时候开始在侍奉别神。然后呢，我们看到圣经也提到什么呢，在他没有认识神的时候，神向他显现，神向他显现。其实我们很多人也是这样子的，我们随意开始就哇一生下来就认识神，没有的，我们都是可能拜假神啊，拜不同的东西啊，然后直到有一天神向我们显现，借着我们的朋友邀请我们来聚会，有些人借着启发就来到聚会、教会里认识上帝，然后逐渐慢慢的慢慢的，我们就凭着信心来接受神。所以我们来看这边讲的这个亚伯拉罕，他的信心是怎样的一个信心呢？他里头说到，因着信亚伯拉罕就听命往他将要承受为业的地方去。因着信就听命，或者说因着信他就顺服神。我们要记得哈，神呼召亚伯拉罕去他应许之地，他要离开他非常熟悉他本身的那个家乡，就是乌尔，加勒底的乌尔。所以我们很难想象他要放弃些什么，我们不知道他这个顺服要听命要付上什么代价。我们稍微了解乌尔这个地方，加勒底的这个乌尔，它是一个怎样的一个地方呢？它是在一个约勒法底河那边，其实在当时的时候，一个城市，一个这样发达的一个城市是不太容易找到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肥沃的地方，因为有河在那里，整个文明各方面都发展得很好，所以那里有水浇灌，所以那边很适合耕田，很适合牧养，所以它是一个非常昌盛的一个城市。所以我们也要想象在那个年代这样的一个地方是不容易找，再加上亚伯拉罕当时被神呼召的时候已经是75岁，年纪老迈，他当时虽然没有孩子，但是他有一个妻子撒拉，也带着一群百多的仆人奴仆，还有可能上千的羊群在当中。所以你要想象亚伯拉罕需要连根拔起，从他年幼成长的地方是非常不容易的。换作是你，你会离开你熟悉的一个环境，到一个完全不知道要去哪里的地方吗？你要怎么去跟你的妻子你的奴仆们说？一般人会怎么讲呢？哎呀，就是哎呀，这些冒险的事，这种刺激的事，我们留给年轻人吧。我们就讲是，哎呀，我们就吃吃喝喝，躺下来过日子，我们就躺平嘛。反正我就已经这把年纪了，这些挑战刺激的事，我们就留给年轻人。或许我们很难想象哈，亚伯拉罕当时的那个挣扎，因为那个地方已经是非常好的一个地方了。就像我们的祖先哈，他们从国内或者是像中国南方下南洋，我的爷爷奶奶，我们是第三代的华裔，他们离开中国的时候是因为当时那里饥荒找不到吃的，所以他们下南洋。所以我们新加坡电视剧雾锁南洋的那部电视 有印象哈，那个什么阿水这些都叫下南洋，我们很有印象当时看的时候。所以他们离开中国，即便他们来到南洋新加坡这个地方的时候，他们知道会有很多的苦，很多的不容易，但是他们深信只要离开中国下南洋日子会更好，这是当时我们的祖辈们的信念。但是亚伯拉罕却恰恰相反，他是离开这个非常优越的一个环境，一个城市，他去一个地方是完全不知道是会不会更好的，但是他相信神让他去他就去。所以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其实要放弃的是放弃更好的，目前他看为好的，或者是世人看为好的。但为什么亚伯拉罕需要离开那个地方呢？因为我们知道乌尔这个地方他们是偶像崇拜的中心，神知道如果亚伯拉罕留在那里的话，他很难成长，灵命可能很难相信神， 那个文化是非常败坏的。神跟亚伯兰说，你不能同时相信我又继续留在这里，你不能同时相信我还继续跟随这个异教的文化。如果你想要真的来信靠我，你必须要离开你以往旧的生活，即使你现在不清楚你将来要去哪里，你必须离开。其实这是我们很多基督徒的问题，也是很多时候我们教会的问题。为什么呢？我们要相信主，然后呢，但是我们却不愿意离开我们旧的生活。我要耶稣，但是我不想放弃我的渔网，打鱼的网，我不想放弃那个船只来成为他的门徒。我要相信耶稣，但我不想改变我旧式的生活。我要相信耶稣，但是我还要继续抓住我过去的价值观，我不想改变我的人生次序，我还想保留现在的生活。我不知道你们听过一首歌吗，叫做《原来的我》，启琴唱的，有印象吗？啊，少红，原来的我应该有吧。啊，他的后面一句是，早知如此何必当初，我还是原来的我。有吗？有印象吗？这首歌，我爱听流行歌，这首歌很有意思。我信了主这么多年，我还是原来的我，这个是有问题的，这是有问题的。什么问题呢？就是表明神，我比你更有智慧，神我比你更聪明，我想留住我现有的生活，因为我不相信你会带我进入更美好的生活，我不相信那个改变会给我带来更好的生命。所以就是为什么很多人相信主之后十多年没有改变，他们依旧如此，因为他们信靠自己多过于信靠神。你没办法在圣经里头找任何的一段故事说到一个人真正信主却不跟随他的，没有。圣经里头提到信主的人必须成为主的门徒，你没办法信主之后说我不跟随主，你没办法说信主之后我依然要留住我现有的生活。所以其实举手信主在布道会其实不难，举个手罢了嘛，但是要你真正的跟随才是真实的体验出你的信是真的还是假的。很多人说我要信主，我要信主，但是呢，让你来跟随神，哎呀，我看看我的时间，有时间我再来跟随，有时间我再来做这个，有时间我再做那个。其实这个还不是信啊，他只是心里比较敞开罢了，他还没真正信，因为他相信自己，我觉得我的东西更重要多过于神的事情。亚伯兰不是这样子的，亚伯兰信靠主，他举了手说跟神说，神你说什么我就相信你，你叫我离开一个优越的生活，即便我没办法理清为什么要这样子离开，但我依然相信你，你的智慧高过我的。弟兄姐妹，今天你相信神，你真的相信神吗？若神让你离开的时候，你有离开吗？信心跟顺服是没办法分割出来的，我们没办法相信却不顺服他，是我们的顺服会有挣扎，但是最终我们是愿意降服他的。所以圣经说什么，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一二三，你知不？你知不知道你是在神里面的？怎么知道？只要你看到你的生命在遵行、遵守神的道，不是因为压力，不是给人面子，不是因为教会强迫，不是这样子的，因为你遵行神的道，你才知道你这个信心是不是真的假的。但是我们要弄清楚这一点啊，亚伯兰是因信称义。他是因信称义，我们的顺服并不能拯救我们，因为有时候我们是能够顺服神，有时候我们有软弱，但是其实那个顺服却证实了你的信心是真的还是假的，你的信心是活的还是死的。真正的信心会带来顺服，真正的信心会最终降服在神的主权下。 所以你要反思我们的生命到底有没有遵守神、遵行神。如果亚伯兰当时不是真正信靠神的话，他就不会顺服听命于神了。信心以至于顺服，你是不是还没有致死你里面的老我，离开你旧的生活呢？其实一个很好的方法来知晓你是不是一个正在成长的这个基督徒，就是你来看你对这世界的爱是不是越来越少，你对耶稣的爱、上帝的爱是不是越来越多，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试纸，很好的测试。如果你对世界的爱越来越多了，可能有问题了，你的信心有问题，可能不是真的。但是如果你对世界的爱越来越，不是说没有，我们可能越来越少，越来越少的时候，哎，这是个健康成长的基督徒，真实的基督徒。有人说我们只有两种生活的方式，一种方式是什么？凭着眼见的方式，凭着眼见，我们生活都是凭着我们眼睛所看见所追求的。另外一种方式是比较少人去做的，是那个窄路，就是这样的，凭着信心来生活。因着信，本来可以退休的方传道跟师母，他们本来可以去旅游，去享受人生，反正都退休了嘛。但是为什么他们愿意去付出下半生的时间在泰国那边宣教？为什么离开一个更好的一个环境？为什么？因着信。因着信，圣茂跟思兰愿意在下班之后花很多时间去关怀文庆的那些居民。有功劳吗？有金钱？有什么收益吗？但没有，他们都是因着信这么做的。因着信，一个做生意的人，他持守圣经的道德原则，他不走捷径，不做那些不尊荣主的事，来，即便他亏损他生意百万，他依然遵守神的道德来做他的生意。因着信，即便在面对身边人的冷嘲热讽，一个初信徒依然勇敢在众人面前承认自己的信仰。因着信，一个母亲放下一个高薪的工作，好让他有更多的时间来陪伴孩子，来塑造孩子更有基督的生命跟形象。因着信，即便需要调整整个家庭的生活水平，一位做经理的人也愿意将他收入的一半奉献给教会来做主的事工。信心不仅是救赎的那个途径路径，信心的生活更是讨神喜悦的。信心使我们能够顺服神，即便是付出那高昂的代价，几乎似乎不太合乎世界的那个常理，但是信心能够跨越这一切，因为我们都相信神的存在，我们相信神赏赐那些寻求他的人。所以亚伯兰在这里不仅是有信心的顺服，他还在信心的艰苦的时候依然能够坚忍着。我们看到信心以至于坚忍。当时我们知道亚伯兰离开他的本地 本族的时候，来到这个迦南地，神应许之地，他是否完全得到这个应许之地呢？其实是没有的。我们看第九节讲到，他在那应许之地是寄居，好像是在异乡。不单是他的儿子、他的孙子以撒跟雅各都一样住在帐篷里头。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其实没有完全得到那边那个应许之地，因为他住在帐篷，年复一年他从一个帐篷迁移到另一个地方。住在帐篷告诉我们他是一直在搬家，一直在迁移的。即便在亚伯拉罕死的时候，他所拥有的应许之地只不过一个 小地方，他是买下一个地方来埋葬他的家族他的妻子就是靠近希伯伦的地方为他的一个埋葬的地方。以撒跟雅各最终也没有看到神的应许在他们生命来成就，他们依然跟亚伯拉一样是住在帐篷里的。神是不是失信了？神的忠心在哪里？三代的人我们都没有看到神来成就他的应许。其实我们看整个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的时候，那边列下那些信心的伟人，我们看到那信心的伟人有很多里面一直重复的，因着信以诺不至于死，因着信撒拉能够怀孕，因着信以色列人走过红海，因着信 妓女拉合击败了那些探子，没有灭亡，因着信就战胜了敌国，脱离了刀剑的锋刃，软弱变成刚强，妇女得回从死里复活的亲人。这些都是因着信他们得到很美好的结果。但是不是每个列在那里的伟人都是有这样美好的结局呢？不是。你再接着看，借着信，有些人忍受了酷刑，有些人遭受了戏弄、鞭打，甚至捆锁、监禁，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被刀杀死。这些都是相信神的，两个完全不一样的结局。但是前面的因着信是一样的。所以问题就是说，当我们的信没有得到我们所期待的时候，我们要因着信以至于坚忍忍耐。即便亚伯拉没有得到神所给他的那应许之地，他死了，他依然坚忍着。我不知道你们认识这个人物吗？Judson， 翻译过来就是耶德逊，他是缅甸的一个拓荒先锋，在18世纪、19世纪的一个人物。他是当时北美派去的第一个宣教士，去到缅甸，他去缅甸学当地的语言，翻译把圣经翻译成本当地人的语言。而且头6年的时候，他没有看到任何人信主。之后在第8年的时候，他的第一任妻子因为病重，必须回到美国治疗。所以在妻子不在的时候，那2年他非常不容易，没有一个同工陪伴着他，他非常的灰心。他有一次写信给他妻子说，我很灰心，我想回去美国过更好的生活。但是在这个挣扎里头，他一直跟他的妻子写信。在接下来的30多年，他继续留在缅甸。为什么他能够这么做呢？他其中的一封信件里头写到，生命是短暂的，幸福不在于外在的环境，数以百万的缅甸人正在面对灵魂永远的死亡，我可能是世上唯一一个能用他们语言传讲救恩的人。我的责任是多么的大，能在这样的环境中服侍他并为他受苦，真是一种荣幸。天堂的荣耀就在眼前，让我穿越这个国家，从仰光到爱娃，一路为真理做见证，显明我所向往那荣耀之路。只要基督使我成圣，使我坚固，我就能做一切事。但在我自己身上，我是绝对无助的。这是他信件，他写给他妻子的时候，也勉励他的妻子。耶德逊在缅甸服侍了将近40年，疾病带走了他2任的妻子，13个孩子当中死了7个。他因为传福音被当地关在监狱里头17个月。我们要问的问题是，为什么，什么东西能够使他继续留在缅甸服侍将近40年？当他没办法马上看到成绩的时候，什么东西让他愿意付出这么大的代价来做这样的事情？在21世纪的时候，浸信会里头，他们大会里面统计了在缅甸的基督徒，缅甸是一个从来没有基督徒在当中的国家，他们做了统计，当中有3700个教会，有61万会友。因着缅甸圣经，用他们语言的圣经，很多人认识了主。耶德逊很难想象他过去的痛苦，他的付出，在100年以后能够成为这么多人的祝福。他看不到，但是只能够在天上，他能够享受看到这些果子。弟兄姐妹，你是不是因为没有看到自己努力 的东西，看到果子而气馁？你服侍神付出多年，服侍多年，你是不是没有因为看到改变，你感到丧志呢？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1、2、3。 神知道我们行善会丧志，是真的，因为你看不到果效。每个人都是这样子，我们会有些时候，哎呀，想算了，去退休过好日子，不要去服侍了。为什么做这么多？没有人感谢我。但是讲什么？到了时候会有收成。什么时候我们不知道，肯定会有收成，但至少在天上我们有这个收成。所以不要丧志，一有机会就服侍。所以我们感谢有年轻的，这是很好的指示，他们能够年轻服侍，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机会的。当你要服侍的时候， 你身体不行了，你可能都没有机会服侍了。所以服侍是一个恩典来的，它不是一个苦差，虽然不容易，但服侍是一个恩典。弟兄姐妹，不要看因为一个人 做什么东西，哇，它是一个恩典，它是真的是一个恩典。耶逊说什么呢？耶德逊说，没有付出牺牲就没有成功。如果你不付出牺牲就成功了，那是因为有人在你之前付出了牺牲。如果你付出了牺牲却没有成功，这是因为在你之后会有人成功。一个人成功没有什么好骄傲的，因为之前很多人付出的劳苦，你只是收到那个果效罢了，你只是收割的人。所以前面的人是可能看不到，但神知道，我们人可能看不到。我们今天站在这里服侍爱加贝弟兄姐妹，因为先前的祖辈们，苏牧师他们很多的牧师们，也有陈牧师在当中，我们都站在别人的付出的牺牲上，我们收割了，享受了这样的一个成果。所以我们没有什么好值得骄傲的，所以我们也不要气馁。在整个服事里头，为什么亚伯拉罕在没有看到神的应许的时候成就的时候能够依然坚忍呢？因为第三点，信心以至于盼望，信心以至于盼望。所以那个经文很清楚说到了什么呢？第十节他开头就是因为，他很清楚解释他为什么能够继续一直搬他的那个搬家呢？为什么他即便在没有得到应许之地的时候还能够继续这么做呢？为什么能够坚忍下去呢？所以这边讲到因为解释了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他在盼望神所应许给他的那永恒的国度。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节，第十三节，我们一二三。这些信心的伟人有一个很好的态度是什么呢？他们向往，向往。特别是在我们服事的时候，当我们提到死亡的时候，特别这些字，有些对一些年长的，他们不太敢谈，他们甚至有时候害怕到连那个追思礼拜上也不敢去啊！别跟我谈死，我不想死，我不想为我的死做准备，他害怕谈这个。哎呀，你不管你再怎么不想他，死还是会来的，是不是？你不想了就不会死了，不是这样子的。想不想，谈不谈，死亡最终会来到。为什么我们这么，不是说我们想向往死，不是哇我很想死，不是这样的意思。但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是一个向往天国这样的一个态度。为什么我们要向往天国呢？因为要讲到是更美的，天国是更美的，更美好。为什么有些人不想谈死？是因为他觉得这个世界比天国更美好，所以他舍不得离开这世界。但是圣经说天国比这世界更美好。为什么天国是更美好的呢？因为在启示录二十一章的时候已经有提到，二十一章里头第一到第四节，十九到二十一节，他讲到天国是怎样子的呢？没有痛苦，没有哀嚎，没有眼泪，多么好的地方啊！我们不会再腰酸背疼，对吧？不会有再有风湿，不会有各样的疾病，神都要医治，多么美好啊！你整天痛啊，哎呀，那边痛，这边痛啊，日子都过得可苦了。到了天国，你可以翻跟斗呢，是不是？ 我们找定州安哥，到时候看他怎么在天国翻跟头。很奇妙的，天国是美好的，不单是如此，他还讲到天国是有各样的宝石在天国的城墙那边。他甚至说地是纯金，纯到能够透明，像玻璃一样。多么美的天国！神说什么呢？神为他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未曾想象得到的，是超过你能够想的。天国即便是这么美，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向往呢？而是一直抓住这个世界，害怕死亡呢？你能够想象吗？你这一生六七十年、八十年在这世上所劳苦、所拼命的东西，在天国既然踩在人的脚下，这个东西是什么？纯金啊！这是整个价值观的颠覆。在世上你看为最宝贵的，在天上是最没有价值的。纯金既然踩在你脚下，满地的纯金，整个价值观完全被颠覆了。有一个故事讲到一个很有钱的富人，他在来到天国的时候，他被天使带到一个很小的一房一室的房子，他不太高兴，因为在世上他住大洋房的，怎么来到天国是一房一厅呢？他就看到对面一条街有一个大洋房啊，他就问天使这个洋房是属于谁的？ 天使就跟他说那是属于你园丁的。他就很好奇，为什么那房子比我的大？ 在世上他是给我打工的，这么说到天上他住大房子。天使跟他说什么呢？天上的房子是你在世上所做的事能成为一个材料运送上来的，不是我们给你选的，而是你在世上的忠心来决定你所送上来的材料是怎么样子的材料。圣经说，其实我们每个人神的子民都会有不一样的奖赏，奖赏是根据你对主的忠心还有你服事的动机。这是圣经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二和第五节说的。圣经也说到什么？凡你为主的名给甚至最小的小子一杯冷水喝，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不能不得赏赐。即便你坐在最小的人身上，你不能不得赏赐。圣经还说了很多很多讲到神要赏赐的。当我们在艰难的环境里，我们继续信靠神，神会赏赐我们。当我们受逼迫的时候，神要赏赐我们。当我们在世上操练敬虔的生命的时候，神要祝福我们，赏赐我们。当我们在这世上接待摆设宴席给贫穷的人的时候，神都要赏赐我们，好多好多的赏赐是在我们世上所做的。那圣经说什么呢？因为神并不是不公义啊，请你们读一下那个时间，把我那个东西挡住了。你们读一下那个经文，一二三。没事，他们按到那个，好，你们帮我读一下。神不会忘记你所做的，神不会忘记的。所以我们不轻看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在别的人的身上，神都纪念，神都纪念。多么美好的应许！圣经也说到什么呢？在彼得后书第一章里头提到，当我们人来到天上进入天国的时候，他也讲到丰丰富富进入天国。英文的翻译很美啊，rich welcome。丰丰富富就是在天国的时候以一般人来接待你，除了耶稣和天使以外，还有一群人来接待你，丰丰富富。你能够想到每回到天家的时候，有一大班人，不晓得多少人，总是会有。所以我们怎么理解这个圣经的原则呢？一个作者是美国福音的一个作者，他写了一首诗歌叫做 Thank you for giving to the Lord。 他就梦见有一天他来到天上的时候，他看到教会的一个同工，他虽然是默默无闻，他梦见在天上反而有很多人来感谢他。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把这首歌念给大家听。谢谢你为主献上。他的歌词里头写到，我梦见我到了天堂，而你也在那里，我们沿着水晶海漫步于黄金街道，听着天使高歌，却有人喊着你，转身看见一位年轻人面带笑容走过来， 他说，朋友，或许你现在不认得我。他又说，你其实是我8岁时在主日学老师，每周你在课前会做一个小小的祷告，有一天正当你祷告时，我请耶稣进入我心。又一个人走到你面前，他说，记得有一次一位宣教士到你教会，他叙述使你流泪，尽管你并不富有，但你依然为此奉献，耶稣使用你的礼物，以致今天我能在这天堂里。更多的人一个个的来，多到看不到尽头，因着你慷慨给予，每个生命被用不同的方式触摸，每一件你所做的小事，所付出的牺牲，他们在世上虽然不受注意，但今天在天上被宣扬。我知道在天堂里你不应该需要哭，但我几乎可以确定你眼睛闪着泪光。当耶稣拉着你的手，你站在主的面前，他说，我的孩子，看看你四周，你的奖赏是何等的大。副歌里头说到，谢谢你为主如此奉献，使我的生命得以改变。谢谢你为主如此奉献，深深感谢你的付出。为什么来到天国会有丰丰富富的人欢迎你呢？因为你在世上，你投入你的时间，你的精力在人的生命里头，你带不走任何东西的。你唯有在这世上影响的人，在天上他会感谢你。到天上我也要感谢那个第一个带我去教会的人，在我9岁的时候我记得他的名字，但我现在跟他失联了，但我在天上肯定找得到他，我要跟他说谢谢。不止我跟他说谢谢，我要拉着我后面的那些人，因为我影响他们，跟他们传福音信主，因着他第一个撒的福音的种子，一大半人呢要跟他说谢谢。你能够想象吗？在天上会有很多的人跟你说谢谢，因为你在世上你将你的生命投在这些人的生命里头，来影响他们，使他们认识神。最终天堂有什么呢？天堂有我们最爱的耶稣在那里等你。你记得吗？你在热恋的时候，你第一次见你的男朋友女朋友，你那种心情是这样子，还能够记得了吗？20年前30年前啊，少红记得了吗？第一次约会的时候那种兴奋的日子，哇，非常兴奋。这就是可能这个只是一点点罢了哈。到天上我们见到爱我们的上帝的时候，那种兴奋是万分的喜悦。一个完全爱你接纳你的人，你在天上的那种亢奋，哇，终于能够抱到耶稣了。我们的新郎在天上等着我们，多么大的喜乐，无以伦比的喜乐，无法压制的喜乐。所以死亡并不是一切的结束，而是你在进入永恒的那一时刻。所以你在世上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会影响你永恒，对将来的永恒有影响。就像你在母腹的时候那9个月的时间在母腹里面，所以为了你将来一个新的生命做预备。所以同样的，我们在世上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为了那永恒来做预备。这就是为什么亚伯拉罕能够在世上一直坚忍着，即便在他有生之年没有看到神的应许成就，因为他知道这世界不是他的家，他更向往一个更美好的家，就是神所预备的天家。当永恒的天家成为你一生的标杆的时候，你的整个价值观会改变，你会更有智慧来使用你的金钱的时间，你会更看重人际关系，你会更看重你自己生命品格的塑造。你不会再去追求那种名声，你不会单单去追求财富那种享乐，你的整个优先秩序会颠倒过来。你那些潮流啊，那些世界所追求的，可能在你眼中真的没什么重要了。就如腓立比里头所说，然而以前对我有益的，现在因着基督的缘故，我都当作是有损的。不但这样，我也把万事当作是有损的，因为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结束的时候，我想用这个图来分享。我不知道大家有是否有坐过那个小船去乌明岛，有吗？应该有吧。去乌明岛，新加坡最后一个农村 不但去乌敏岛，可能那个行程不太远哈。但你坐过船去巴丹岛嘛，稍微远一点，45分钟。你坐的那个感觉怎么样子？特别是在海面上有一点风浪的时候，整个船就开始摇晃得很厉害，整个行程非常的不舒服，会让人恶心想吐啊，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在这个情况的时候，在这样的情况你该怎么办呢？你该怎么办？我们瞭望在那远方的那个海平线。当我们一开始瞭望在那远方的海平线的时候，我们的心就慢慢平静下来，我们不会再觉得那么的恶心了。因为当我们瞭望在远方的海平线的时候，它能够帮助我们获得重新获得人生的整个视角。创造海平线的主知道，有时我们的人生会面对这样的一个颠簸，那种风浪带来的那种不舒服不容易，使我们整个生命很动荡的不安，但我们依然能够用信心来跨越这一切。我们必须要用信心来跨越这一切，不是凭着眼见，乃是凭着信心，我们看不见的这样永恒不变的海平线，仰望盼望向往我们更美的家。有人问说，还有什么比失明更糟糕的事？一个智者回答说，是的，就是当我们失去信心的眼光的时候，会比我们失明更严重。所以弟兄姐妹，不要失去那信心的眼光，不要被这短暂的世界蒙蔽而失去那信心的眼光。我们邀请